信息主题是经历祷告的大能。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有爬山吗？或喜欢爬山吗？
喜欢。
喜欢，但不是枕头山哦，就是真的是亲近大自然的这个山。那我不晓得，如果你有爬山的经验，就是你会不会同意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不管你刚起步多久，或你即将跨越那个山峰，其实你在爬山的那个历程当中，你在不同的地点，你会看到不同的美景。它不是在山峰上的美景才是最美的，也许是最辽阔的、最高峰的，但是其实在半山腰，在每一个你脚步停留的地方，你会发觉其实还是有蛮漂亮的一个景致的。那对我来讲，我们今天在谈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它很像一个东西，就是这爬山。那对我来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在你的跟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你的祷告的生活，我相信也会随着我们每个人脚程的不同、历程的不同，我们都在其中蒙受了上帝很多的祝福，都因着你自己发自心里的一个祷告。那就像我说的，不是只有在山峰上的景致才是最漂亮的，只要你今天愿意爬上这个山，开始爬山，其实在每个地方、每个路径，你会看见不同的美丽。就好像只要我们今天愿意祷告，其实神会在你的祷告当中给你不同的一个带领跟引导。但是我们的生命要持续走啊，这个山要持续爬，所以我们过去对神在祷告当中的经历也不能够只有停留在这个时刻，所以也盼望透过今天的一个信息，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可以持续的往山峰前进，好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所以说，你真知道在我们的里头有个心愿，因为你是极其的丰富，所以我们不愿意我们对你的认识只有停留在此刻，我们更不愿意我们的祷告生活只有建立在此刻。所以主，求你就透过这篇道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当我们的耳朵向你张开的时候，也是我们的口要向你张开的时候。主，你呼召我们建立更深的祷告的生活，我也要与你连接在一起。所以主，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循着这个路径，能够更深的在祷告当中与你相遇。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几节经文。第一节是在约翰一书五章14-15节，请。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诗篇27:4，起。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诗篇105:4，起。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
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就是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你要相信神是成就祷告的神啊，或者是有没有人曾经对你这样说过？每次当我们里头有点开始不信的时候，祷告一些事情还没有被神成就的时候，也许你自己里头会涌出这样的声音，或者是你周围的人会用这样的话来鼓励你。你要持续祷告，你要相信你要相信神是成就祷告的那一位神。所以久了久了，我们就会把祷告跟成就连接在一起，然后每一次的祷告被成就，就会成为你下一次愿意祷告很大的一个动力，因为你知道神是成就祷告的。但我不知道大家的经验是什么，我信主将近20年，但在我的祷告里头有很多是神还没有成就的，包含我家人的就信主的这件事情。我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然后到现在还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但为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常常祷告？是哎。可是到目前为止，神还没有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成就在我的家庭当中。所以你知道，如果你把祷告等于神一定会成就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对于没有办法被成就的事情，我们里头会有一些不确定。但基于我们对神的爱，还有基于我们对他主权的认识，我想我们多数都不敢冒犯他。我们都会知道说，其实不是神的能力不够，但是为什么你没有成就我的祷告呢？你为了不敢让自己对神更多的失望，你会做一个事情，就是你会跟他开始保持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我好像不祷告，我就不会再累积你不成就我祷告的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久而久之，久而久之，你跟神之间的这种安全的关系不是神要的，因为他是为我们舍己的，所以他也渴望我们愿意在未知的事情上是为他冒风险的，为他去冒风险的。你可以持续的用祷告的这个路径来经历他，来认识他。你只要在你的里头重新解锁一件事情，祷告跟成就之间这样的一个路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路径。我要透过撒母耳记来分享两个故事，一个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大家都知道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士师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士师。但是他的母亲在撒母耳还没出生以前，他其实是一个不孕的状态。他的先生虽然非常的爱他，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生育，所以他先生的第二个老婆就常常拿这件事情来激他，因为他知道他的先生的爱都在大老婆的身上，但是这个小老婆很多的孩子，所以他就用了这一点来攻击哈拿，然后常常就在激他。那哈拿常常就很愁苦，虽然他有他先生的爱，但是他渴望有个孩子。然后有一年他们到圣殿的时候，他就在殿中跟神祷告，他就跟神说，如果你垂顾我的苦期，然后知道我心中的所愿，你给我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要把这个孩子赐给你，然后终身归于耶和华。那神最后有没有听他的祷告？有哦，神成就了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孩子，就是撒母耳。那我们再来看在撒母耳记上的另外一个记载，就是大卫。大卫是以色列史上非常厉害的一个君王嘛，大家都知道有一天他睡到黄昏醒来的时候，就在他皇宫的顶上看见了一个极其美貌的女子拔示巴，实在是太漂亮了，差人把她送到皇宫里头，她来跟他同房了，就没有想到拔示巴怀孕了。那怎么办呢？他先生在前线的大卫王为了掩盖自己的错事，他把他的先生从前线招回来，他想说只要他先生回来跟他妻子在一起，这件事情就没有人会知道了。殊不知他的先生非常的敬畏神，他说约柜都还在外面，都还在外邦，而我的王都还在外面的田野，我怎么可以自己回家跟我的太太呢？所以他停留在国中几天，他就没有进到他的家。那大卫王想说，哇，这样不妥了，怎么办？所以就把他重新拆回前线，而且命令当时的将军把他派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刻意的要让他战死。那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死掉了？他真的死掉了。然后当补上的日子过了之后呢，大卫王做了一件事情，就把拔示巴娶回了他自己的殿中。他以为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但神知道，所以后来神因为不喜悦他的事情，也差先知去告诉他，警告他。那大卫王知道自己错了，但因为他的这件事情让神极度的不悦，所以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他跟拔示巴的第一个孩子生了重病。大卫那时候做了什么？他禁食七天，躺在地上不吃也不喝，然后他要央求神，看神可不可以把这个孩子的命存留下来。然后他祷告在神的面前，但大家知道神最后有存留这个孩子的生命吗？没有，这个孩子死掉了。所以其实神当时没有成就大卫王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说祷告跟成就之间是一个等号的关系，今天不论你在神面前求什么，你只会有个心愿，就是你要成就我的祷告。但大家知道吗，在我们所发的祷告，神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他要亲自成就他所愿的在我们身上，然后使我们被神成全，使我们成为一个被神成全的器皿。你们知道大卫王他虽然后来他的第一个孩子死掉了，但是他做了什么？当他知道孩子死掉之后，他就起来然后洗澡沐浴更衣之后，他进到神的殿中敬拜神。他做的是什么？ 他知道他有罪在先，他知道他得罪了神，他知道他伤害了人，所以神在他的祷告当中做了一件事情，他重新的赢回了大卫对他的爱跟信任，还有一个清洁跟正直的心。那我们讲到哈拿，他虽然因着神回应他祷告有了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他是完全归给神的。我的家其实是桃园，我是硕班之后毕业，我就一直留在台中。你知道我的妈妈每一次只要我要从桃园回到台中，她都会问我一件事情，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她偶尔打电话给我的时候，结束电话前她也会再问我一句话，就是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家？你知道我很难想象一个母亲她要孩子要了那么多年哦，但是她愿意把这个孩子献给神。在撒母耳断奶之后就送到神的殿中，就等于她跟这个孩子是不能够天天相处在一起的。所以神成就了他的祷告，但是神是不是也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亲自的，他要使用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被他成全的一个器皿？你可以想象一个母亲，她要了孩子，但是不能留在他旁边；你可以想象一个君王，他要了一个祷告，但是他的孩子留不住，但是神却得着了这两个，他得着了哈拿，得着了撒母耳，得着了大卫王，而大卫王之后跟拔示巴再次同房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名字就是所罗门，也是神所爱的。所以神不断不断的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他做一件事情，可能不是我们所愿的，但是却是他所愿意的，做成在我们生命当中，而且不断的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教导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被神成全的器皿。即你从神那里好不容易要到的东西，你会愿意放在神那里，那是因为你在祷告当中不断不断的被神重新校准你自己的方向。那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就是怎么样借着祷告经历你最大的能力。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去过彰化的敬山，那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灵修中心。那我们教会今年因为想要再办几场次的退休会，就是静默就是默想营，所以前一阵子我就约了一个姐妹，就是我们两个决定要再次去敬山，然后敞刊。那去进山的交通方式其实很多，后来我们就决定要开车。那一天他从我的家接了我之后，我们上车第一件事情他做了什么呢？然后马上拿他的 GPS 出来，就设定大埔路几号几号几号站。然后后来就是设定 OK 之后，我们就开始开车嘛，就循着这个 GPS 告诉我们的方向，就是比如说你要往靠左行驶，直行8公里之后左转等等等等等。那一路上我们两个就会一直聊天一直聊天，但什么状况之下我们会安静呢？ GPS 对，开始讲话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会很认真的听他告诉我们什么指令，那我们就按着他的指令下车不是下车，就是比如说下国道啊，然后再上哪里准备左转，一直到最后他告诉我们说等你看到什么什么什么排骨饭之后左转，目的地就会在你的左手边。就像我们很顺利的按着他给我们的指令，而且我们也在差不多的时间点就到达了彰化的进山。可能你用过一些蛮 low 的 GPS 把你带到乡间小路，但是在我这次的经验是，当我安静听他的指令，而且顺着他引导我的方向的时候，我走到了我的目的地。所以我要谈的就是，当我们愿意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在你祷告的起初经历一个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吗？第一个就是圣灵。先知撒加利亚他怎么形容圣灵？他说他那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所以这一部所书里告诉我们我们是靠着圣灵随时都帮祷告祈求。然后保罗也告诉我们，就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我不确定就是大家里头会不会存在的一种就是对自己祷告的那种没有把握跟没有信心。因为我服侍比较多的弟兄姐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可能一个陪读结束之后，我们就会说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你祷告完我再为你祝福祷告。然后像上个礼拜我在服侍一位姐妹的时候，她就跟我说我不要你祷告就好了。我说为什么不要？他说我没有像你祷，我没有办法像你祷告那么长，用那么多神的 话，所以你祷告就好了。我就想说，哇，这真是我的错，为什么我会让你有这种以为一定要用到神的话祷告才会被神成就呢？那但是因为她是我刚接触的一个姐妹，然后我也不太想勉强她，我就说今天我体贴你，所以我祷告，但是不是因为照你说的，因为祷告就是跟神说话嘛，所以其实你只要按着你的心灵跟诚实到神的面前，不论长不论短，其实这样的祷告都会被神听见的。所以你知道当你愿意祷告的时候，你碰到的第一个力量，你接触到的第一个最大的力量就是圣灵。圣灵是借着向你开口祷告，然后要成为你的祝福，然后让你不断的祷告。我不晓得就是祷告会不会你在祷告会不会是你在遇到事情的时候的第一个反应。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有说过是我们家第一个基督徒，然后因为我家人是住在桃园，然后有一天晚上半夜的时候我接到我姐姐的电话，她就问我说我爸爸身体不舒服，然后那个时候我知道她的意思就是希望我可以赶快回家，但其实我有说那是半夜，而且那时候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怎么做，然后我就在电话里头跟我姐姐讲说那我们来祷告。那是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一直到现在我遇到很多事情的第一个反应，我们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你的第一个反应吗？你要祷告，而且圣灵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很多事情不论那是大事小事困难的事或者是极其挑战的事，没有什么祷告是你不能够面对的。你祷告可以帮助你有个面对的能力，而且不只是圣灵，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在希伯来书7:25，请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的。
所以也许你不相信有人常告诉你说哎，我为你祷告，但你总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圣子耶稣他在父神宝座的右边长远活着，而且替你祷告，这是神的话，他是长远活着替你祷告的。你知道他可以以他全能的代求来调和我们的祷告，经过这些调和，然后让这些祷告就带着馨香之气到神的面前。曾经有位姐妹，她的父亲已经在加护病房了，那我们彼此都知道她父亲的状况，但是很不理想。然后她就有一天，她就问我说，因为她渴望她的父亲可以持续活着嘛，她就说我可不可以跟神祷告，就是让神来保全我的父亲，然后医治他的生命。我说你当然可以这样祷告啊。她说可是如果神的心意是他没有，他要让我的父亲在这件事情上就离开的话，那我的祷告可以改变神的心意吗？我怎么告诉他？我说其实祷告这件事情永远都是神借着祷告在改变我们这个人，他在预备我们的一个状态。所以祷告我们确实是不能够改变神，但是借着祷告我们可以让神有机会来重新校准我们里头的方向。这个姐妹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她是其中一个，然后在我跟她接触的过程当中，我真的也知道她是从不敢面对到勇敢的面对这件事情，一直到她父亲真的就过世了。所以我也相信是她在祷告当中她不断的经历神对她说的话，让她知道神对她的父亲有最美好最美好的一个心意，所以她可以接受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会说我们的神他绝对是可以调和我们的祷告。所以也许我们一开始不太确定神你对这件事情的心意是什么，你可以按着你的心意到神的面前，但是当你祷告在神面前的时候，他一定可以借着他的灵启示你，引导你，帮助你，然后把你自己的方向调转到跟他是一样的一个方向，他是可以在我们里头做这样工作的一位神。那你知道当你祷告的时候，不仅你接轨了圣灵的能力、圣子的能力，还有什么，就是父神。父神是借着随时听你的祷告来帮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按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鉴察人心的是谁？是圣父。所以你知道你不要以为你的祷告好像没什么，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
我们闭上眼睛祷告，再睁开的时候，环境还是一样。我那个讨人厌的同事还在，我那个主管也还在，然后我的工作量也还在，好像也没有改变。但你知道吗？那是在属灵的层次，神是为你征战的。所以你不要用你的眼睛来看，因为我的祷告有没有被神改变。你要知道，当你祷告的时候，圣灵是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圣子耶稣他是在父神的右边强烈有活着为你祷告。而我们的父神做什么？他是透过听祷告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你不要轻忽你的祷告，你要知道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对圣所当中圣物的摆放有没有一个概念，在至圣所，在圣所里头，它有金灯台，有橙色饼，有金香台，然后最里面是约柜吧。最靠近最靠近约柜的是什么？是金香坛。在圣经当中谈金香坛，他谈的是什么？祷告。所以你知道吗？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就是在你的灵里头跟神最靠近的那个时候。这是你很难想象的，但是你不用想象，你要相信，你要相信。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不管是有声无声的祷告，不管是方言祷告、无心祷告，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就是在你的灵里头跟神最快而且是最近的一个相遇。你知道那是触动天地的事情，那是很撼动人心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肉眼闭起来，用你信心的眼去相信，祷告是神给我的权柄，而且是我可以在最快的时间之内跟他相遇的。阿们。那我们第三个来看，借着祷告，神将我们带入他美好的心意。在圣经当中，神说有一个人是合他心意的，这个人是谁？我们刚刚所分享的那个大卫。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二节，我们起来读，请。
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他这一生都没有做错过事情吗？哎，他做了一件蛮严重的错事，哎，真的，我觉得是蛮严重的错事，哎。可是神怎么说他是合他心意的，而且他是遵行我旨意的？当大卫知道他做了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嘛，他禁食七天七夜，但是神不许他，还是让他的第一个孩子死掉了，对不对？他做了什么？起来洗澡，进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那他在他周围的臣子都吓死了，想说，当这个孩子还在的时候，你禁食七天七夜，然后这个孩子死了，你不是也会跟着他死吗？大卫王怎么跟他说？他说，如果神已经定夺了，我怎么可以跟他再讨论呢？意思是这样，我讲的白话是这样，如果上帝这件事情他都定夺了，我怎么样跟他讨价还价呢？我的孩子必不能够回到我这里，但我将来要去到他那里。所以大卫王为什么是合神心意？当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悔改之后，他就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顺服神了。他没有再跟神去讨价还价，他没有在他是一个国王的这个位置上去跟一个上帝的位置，然后在那边争权，他没有，他就顺服了，而且他承认他做了一件错事，他悔改了。但你知道诗篇他说守节心清，求你使我可以守节心清在你面前。我们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面，我们都不够完全，但是我们都一直在朝向一个更完全的那个方向前进，包含此刻都是。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一定偶然会被过半所胜，但是如果神启示我们，神光照我们，他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改变，我悔改，我重新在神面前站立的位，因为我知道他给我儿子的这个位分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我就需要借着祷告常常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他话语的光照，领受他话语的启示，然后使我的生命可以再次的好像大卫一样成为合他心意的。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知不知道大卫会犯罪？会哦。所以他也知道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未来，但是他仍然用一个他知道他可以成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眼光看我们。 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说，你要跟神一起同工，你跟神同工最好的方法就是永远要站在神这一边，永远要站在神这一边，他怎么看你，你学习做他怎么看你的那个样子。虽然现在你会知道还有差距，但这不就是我们竭力向前最重要的动力吗？我一直很喜欢一个牧师，就是约翰斯托德，然后这里会有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一直也把这他不是出自圣经，但是我觉得他把祷告讲得非常的好，我们一起来读。祷告不是什么呢？将我的意志强加于神，或让他的旨意迁就我们，而是让我的意志顺服他的方式。祷告不是为了成就我的意思，而是神的意思。祷告不是为了命令神，而是遵行神。祷告不是为了改变神，而是求神改变我们。阿们吗？但愿这样的一个对祷告的认识，使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可以更深的与神连接在一起。然后第四个我想要谈的就是借着建立祷告生活，使你经历祷告的大能。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牧师，他是在乌干达服事的雅各牧师。我不确定我可不可以把他的例子讲得很完整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网络上看了很多关于他的介绍。他是在乌干达服事的一位牧师，然后他的母亲当时因为非常渴望怀孕，所以做了一件事情，因为非洲非常非常多的巫术嘛，他的母亲就跟他们当地的一个法力非常高强的女巫求了一个孩子，那就求到了雅各。而当他在求的时候呢，他跟这个女巫之间有了一个约定，就是这个孩子将来要归给他。所以你知道这个雅各在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妻子，他妻子就是这个女巫。而这女巫几岁？60岁。好，所以这就是雅各的开始。那你知道因为他跟那个女巫等于他的母亲就把他配给了这个女巫吗？反正就是他的太太。所以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就有非常特殊的灵异的一个体质。这个女巫是怎么哺乳他呢？变成一个蟒蛇来哺乳他的。所以你知道雅各的出生其实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在他6岁的时候他就有一些特殊的灵体的功能，就是他人可以在这里，但是他灵可以去到不同的国家这样子。然后在他7岁、9岁、8岁的时候，他就甚至掌管哦，开始管理非洲的很多的女巫，然后巫师。然后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灵验的体质，最后他被纳入了就是撒旦教的那个部分，所以成为撒旦教非常重要的一员。他的经历就是这样那么特别。然后当时认识他的人都叫他 master， 就是叫他大师。那不认识他的人根本不敢靠近他，因为就觉得他身上就是有股很让人家觉得很高威胁的那种力道。然后有一天他在大学的时候，是他24岁哦，在他读大学的时候，神就请了一个19岁的一个姐妹，一个很年轻的姐妹，然后就对这个姐妹说，你要去对她传福音。那这个姐妹就跟上帝讲说，你要不要再找其他的牧师去，或者是谁可能都比我还要强，因为他是一个很邪恶的人，我怎么可以去。然后但是因为神感动他嘛，他就想说那我要顺服神。他就想说好，那我明天去学校，那我明天早上7点我去学校。他心中想什么？没有大学生7点会起床吧，但是我还是去嘛，那我碰不到就不是我的问题啦，对不对？他就说好好，我明天早上7点我会去学校。大家知道吗？是不是会碰到雅各？有雅各为什么会那么早？为什么会那么早你知道吗？因为其实他前一天他刚接受他们黑暗高层的一个命令，他顺利的阻止了一个复兴，所以他准备拿着他的行囊坐飞机到罗马去接受表扬。那一天他7点离开了他的寝室，就跟这个年轻的姐妹相遇了。年轻姐妹就在想说，糟糕，我真的碰到他了。他就想说跟他擦身而过的那一刹，他就在里头跟上帝讲说，我先回去祷告，明天我再来。上帝就说你站住，你叫他的名字。
那因为他们差生了嘛，所以他是背对雅各，他就叫了雅各。雅各第一次不知道谁在叫他，因为这个名字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叫他，大家都叫他 Master 吧。然后呢，这个姐妹又叫了一次，不敢回头，又叫了一次雅各。那雅各也背对他，开始在想说，是不是这个人在叫我？这个姐妹叫了他第三次。在巫术界里头，他们知道，如果有人叫你三次而你不回应，那你就输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说，这个姐妹她在挑衅我。所以雅各他心中，因为他急着要去机场嘛，他就在想说，你看我怎么修理你。他就马上在他脑海当中想，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他最后决定了一招，就是我要让你脱光衣服裸体走在校园，走到我回来。大家不要想说他只是想哦，因为过去或你看他的影片，他这样想事情就会这样做了。所以当时为什么会很多人叫他大师，就是因为好像他想的事情就会做在对方的身上，所以他就想说，只要我回过头，我就要命令你脱光衣服走在校园，直到我回来。他太生气了，他真的回过头看着那个姐妹的时候，姐妹也回过头看他，就你知道他看到什么？那个姐妹的眼光的光突然射中了他，他就觉得顿时之间他所有黑暗的那种力量都没有了。然后他在看着他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但不是知道，他就在想说，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你一个这么年轻的女生，好像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让过去在我生命当中，不管是来自巫术或撒旦家给我的一些权力都没了。在那一面当中就讲到说，在那个时候他就用他的方式招聚了600个，就是算是他的同伙，然后就是在灵界的一些同伙来到他的现场，然后要来支援他。但殊不知那个时候，他说他再一次看向那个姐妹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姐妹身上有一道光从上面到下来，而那道光就直直的射中雅各。他说他很知道，就在那个时候，从小附身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些恶魔全部都离开他了，就连他用法术召唤来的那600个灵界的巫术的要来帮助他的，也都在那一刹那全部都奔逃了。所以雅各的经验，他就说他知道，其实当恶魔跟神相遇的时候，没有征战这件事情，因为在光里头黑暗是只能够遁逃的。所以在那一天他得救信主了，一直到现在24年。那为什么我要讲他的故事呢？在他服侍24年当中，他专心的做几件事情，一个就是医治释放，还有一个就是训练很多的代祷者。因为他说他就是一个被代祷者拯救的，那个姐妹就是一个代祷者，所以他也不爱称自己是雅各牧师，他喜欢别人称他是一个代祷者。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在我的信息的最后停留在这当中，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的祷告是极其有影响力的。你知道一个从小就被女巫算是被女巫迎娶的这样的一个男生，然后在这24年当中，很多人都叫他大师，不敢靠近他，而且在他身上真的有一些黑暗的权势跟影响力的。但是借着神拯救了他，赎回了他，神透过一个祷告的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只是因着顺服，神就赢回了这个人，然后他就在目前就在乌干达持续的服侍上帝。在这个经历告诉我们，一个祷告而且愿意顺服神的人，可以带来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无关乎你自己，你知道你的祷告是可以撼动天地的。所以我们要不是只有享受在就是我自己个人跟神之间的那种祷告的关系，你要知道神把祷告的权柄放在里头的时候，他透过这一件事情使你可以成为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社区，甚至是祝福你的学校跟你职场很重要的一个武器，用祷告。那你要建立祷告的生活，所以你不要只有歇班祷告，不要只有早上祷告，也不要只有遇到困难的时候祷告。我鼓励弟兄姐妹，你要更多的在你的生活当中至少有个长时间的一个祷告，至少有个长时间的祷告，比如从10分钟、20分钟，甚至30分钟开始训练起来，你会享受在那个祷告的生活当中，而且你会知道我的神会在祷告当中对我说话。我们一起最后来读诗篇27篇第4节，请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为你自己来祷告，为你可以建立一个祷告的生活，而且在祷告生活当中更深的经历神的工作来祷告。你把手放在你的心上，为你自己来祷告。神说如果你们大大开口，他就要亲自为我们成就。所以当你在神面前的时候，你不要闭上你自己的口，你要带着你的渴望，然后按在你自己的心上跟神说，主，我愿意，我愿意把更多祷告的特权，你把更多对祷告的一个渴慕就做成在我的里头。你为你自己来祷告。主说我们真的是祷告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真是开口在你自己的面前。主啊，因为你把祷告的权利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权利。主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最快的时间之内能够与你相遇了。也是我们要睁我们属灵的眼睛去看见，当我们祷告的起初，你就与我们同在了。主啊，你就在我们的眼前，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借着圣灵鼓励我们开口祷告，你借着圣子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你也借着你听我们的祷告来成就我们的祷告。所以主，对我们来说，祷告跟成就之间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与你相遇的。耶稣，没有什么事情是当我们与你相遇之后不能够解决的。所以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在祷告当中可以与你相遇的。所以我们不再是有口无心，主，我们不再是有口无心。我们张开我们口的时候，就是我们心灵张开的时候了。主，我们要看见你。主，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要真实的与你相遇。耶稣，谢谢你，你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能力。我们不再寻找其他的，我们已经得着了你。也愿我们的这个生命是可以更多更多被你自己来得着的。主啊，真的是奉你的名来祝福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今后所发出的每一个祷告，都愿你心中所愿的可以成就在我们的里头，更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被你成全的器皿。也是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祝福我们的此刻，祝福我们未来的每一个时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谢谢。